今天我们有新的翻译，
今天有新的翻译，
他的反应非常快，
反应非常快。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系列讲到的第十三讲。
今天我们一起将这个以弗所书第十三讲，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刚才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
我们看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至到第十九节。
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教义性非常强。
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教育性很强。
到了第三章开始，
到第三章的时候，
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上次也以前有讲过，
一到十三章我们以前都讲过的了，
谈到了保罗跟以弗所的外邦信徒之间的一些的关系，他们的一些的互动，
谈到保罗和外邦人的一关，他们的关系，他们的互动。
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
第三章的一到十三，
保罗有提到，
保罗提到
以弗所的这些外邦信徒是神将他们交托给保罗的。
以弗所这些外邦人是神交托给保罗的，
所以保罗就为这些的以弗所的信徒来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就保罗向以弗所这些人去传福音，
也关切他们，
也关切他们，
哪怕是住在被关在监牢里面，也顾念这一些的以弗所的外邦信徒。
就算他是被困在监牢里面，都关心这些以弗所的人。
他是我们宣教的楷模，
他是我们宣教的那个楷模。
他忠于所托，
他忠于所托，
甘于受苦，
甘于受苦，
也精于他所传的福音，
也甘心去传他的福音。
但是保罗不只是向他们传福音，关切他们。
保罗不单止向他们传福音，去关切他们。
当他得知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当他知道是因为传福音关在这个监牢的时候，
这些以弗所的外邦信徒，他们可能会害怕，可能会上胆。
这一班的以弗所的信徒可能会担心、害怕、上胆。
所以他不光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他不单止向他们传福音，
他还为他们祷告，
还为他们去祷告。
他的祷告内容也值得我们来学习，
他祷告的内容也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所以他也是我们祷告的楷模，
所以他也都是我们祷告的楷模。
整个刚才前面有姐妹带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是保罗祷告方面 的内容。
刚刚有个姊妹读那个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就是祷告的内容。
那么保罗是向谁祷告呢？
保罗是向哪个去祷告呢？
他是怎么祷告的呢？
他是怎样的祷告呢？
他祷告当中有一些什么内容呢？
他祷告那里是有什么内容呢？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学习的。
今天我们就去学习，
我们就来看经文，
我们去看下经文。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一开始保罗就这样说，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一开始就是这样说，
因此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感动保罗、感动作者来写的。
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字都是神去感动作者去写的。
所以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我们都需要来看它有什么意思。
每一句、每一个字，我都要看它有什么意思。
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因此。”
保罗一开始就说：“因此。”
我们如果留意保罗在以弗所书以及其他的书信当中所写的内容的话，
当我们去留意保罗在其他书信写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常常突然来一个“因此，所以”。
保罗会突然间来一个因此所以，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说因此所以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写因此所以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来思想他是因什么此，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有后面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就要思想一下怎样因此，因为这样 去思想里面的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保罗整个的书信他讲话的这个是经文的脉络就可以抓住。
咁样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睇到保罗写嗰个书信整个嘅脉络，就可以咁去找得住噶啦。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来一个因此。
以弗所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就一嚟就话嚟个因此。
第三章第一节一来就来一个因此。
我第三章嘅第一节已经讲因此。
那么很显然，第三章要讲的内容是跟前面的内容是有关联的。
所以佢跟呢度讲同跟前面有关联噶啦。
那么第二章的最后部分讲到什么呢？
喺第二章的最后部分是讲什么呢？
说耶稣基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
是耶稣基督来到这里将外邦人和犹太人那缝墙拆开。
那外邦人也可以信耶稣成为神的子民，
外邦人都可以信耶稣成为神的子民，
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
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这是第二章的后半部分讲的，
这个就是第二章后半部分所
讲的。那么第三章保罗说，因此他的意思是因为你们外邦信徒也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虽然被囚也为你们祷告。
所以第三章一讲就是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就是你们外邦人也都是我家里面的人，我被囚了，为这样。
所以他这里就有这个因此所以的这个关系，
所以就有出现因此和所以这个关系。
那么第三章的十三节，
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的时候，
保罗有谈到，
保罗就讲到，
他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我就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保罗被关在监牢当中，
保罗被关在这个监狱之中，
他知道这一些他所爱的以弗所的外邦信徒可能会害怕，可能会上胆，
他会想到以弗所这里的外邦的信徒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会上胆，
所以他求他们不要上胆，
所以他就求他们不要上胆。
可是当一个人害怕上胆的时候，你光跟他说不要害怕不要上胆是没用的。
所以当一个人又怕又害怕的时候，你跟他说他都没用的。
那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为他们祷告，
需要为他们祷告。
所以十四节一开始保罗就说因此，
所以第十四节就是因此，
这个就跟前面就可以关联上了，
就可以跟前面可以连得上。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因此我在父面前去屈膝。
他的意思就是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上胆，
所以的意思就是我不要你们不要因为我是被人困了监牢去怕，
我会为你们祷告的，
我会为你们去祷告的。
那么也就是说十四节到十九节这里有关祷告的内容，
所以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都是有关祷告的内容，
是跟保罗求以弗所的外邦信徒不要因为他受的患难上胆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保罗就讲到以弗所那些信徒和他这里的患难这里是有关系的。
那么保罗是怎么来祷告的呢？
保罗是怎么去祷告的？
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在父面前去屈膝。
我们都知道屈膝他是指的祷告，
我们都知道屈膝就是祷告。
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通常的祷告是站着祷告的，
以前的犹太人当时的祷告是站着祷告，
通常的祷告是站着祷告的，
通常都是站在那里祷告。
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面，
在一些特别的场合，
在一些很急迫的紧张的特别的环境下面，他们会跪下来祷告，
很紧张很紧迫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跪下来祷告。
所以保罗这边说我屈膝祷告，是表示我现在是一个特别的情况，我特别的紧迫的迫切的为你们祷告。
所以保罗说他在那里屈膝去祷告的时候，因为那个环境那个情况很紧迫。
那么他是向谁祷告呢？
那他是向谁去祷告的呢？
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十五节是加个括号的，
在我们的中文译本那里第十五节是加了一个括号的。
注意保罗书信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是加个括号的，
注意我们在保罗书信那里有很多都是有一些括号在那里的。
这个括号这个经文也是他原来自己写上去的，
其实这个括号这个经文都是他原本写上去的。
那么他这边说向在父面前屈膝，后面来了一句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什么意思呢？
所以 他说我在父面前去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我跪在父面前为你们祷告，
所以他意思就是我跪在父面前去为你。
那这个父是一个什么样的父呢？
这个父是什么父呢？
这个父是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父。
这个父就是天上地下各家的都是从他得名的父。
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圣徒我为你们屈膝祷告，
保罗去告诉以弗所书的信徒说我为你去祷告。
为什么在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我是向天上地上都从他得名的父祷告呢？
为什么他会强调说在天上地下国家的父去为你去祷告呢？
是有他特别意思的，
是他有特别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保罗常常对父神有不同的称呼，
其实我们看到保罗对父神有不同的称呼，
光是以弗所书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称呼，
就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有很多的称呼。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曾经称父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第一章已经讲到是耶稣基督的父神，
又称他为荣耀的父，
是荣耀的父。
他在不同的场合 对父神有不同的称呼，是有他特别不同的意思在里面的。
他在不同的场合对父神有不同的称呼，是有不同的意思在。
他在这里称父神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的父。
他在这里说称呼神是天上地下各家得名的父。
他这个意思是，
他的意思就是
天地万物所有都是从他得名的。
天上地下万物都是从他来得名的。
也就是说他是万有的父，是万有之源。
他就是万有之父，万有之源。
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是，我迫切的跪下来为你们祷告。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我很急切的跪在这里为你们祷告。
而且我要祷告的是天上地下万有之父，万有之神的父。
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天上万有之父，万有
万有之源
之源那个父。
那他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我要祈求的这个父不得了啊，
我祈求这个父是不得了的。
万有之源
是万有之源，
万有之父，
万有之父。
所以我们要向他求的什么事情都无不得着，
我们向他求的事都什么都得。
所以他这是要告诉以弗所的外邦信徒，
所以他是告诉以弗所这些信徒，
你们真是不要丧胆，不要害怕。
你真的不要丧胆，不要怕，
因为我们可以向万有之父、万有之源的神来祈求。
因为我们可以向万有之父、万有之源去求，
而且我是迫切的跪下来为你们祷告的，
而且我紧迫的去跪在这里为你们祈求。
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他知道该向谁祷告。
所以这一节经文看到保罗是知道向哪一个祈求，
他也知道该如何祷告，
他亦都知道点样去祷告。
他知道要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祷告，而且是迫切的跪下来祷告。
他知道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去好迫切咁跪落嚟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都常常祷告。
弟兄姐妹，我哋都成日去祷告。
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向谁祷告、向谁诉说吗？
但系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知道向边个去祷告、边个去讲呢？
有人肯定会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有人就会问啦，你点解会问啲咁嘅问题？
我们祷告当然是知道向父神、向神祷告啦。
我哋祷告当然系向父神去祷告啦。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
但我哋要知道呢个神系一个乜嘢嘅神。
我们需要这个知道这个神是万有之源，是万有之父的神。
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万有之源、万有之父的神。
所以既然如此，当我们来他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信心。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有信心了。
不要祷告了半天讲了一大堆的祷告词，
如果祷告了半天讲了很多的祷告的词，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所求的神到底会不会成立，
自己相信的神会不会去成立的，
甚至在态度上面根本不像保罗这里这样子的屈膝迫切的祷告，
好像态度上面都好像没有保罗咁好迫切咁去跪喺度为向
神，好像例行公事的讲一大堆，
好似例行公事咁讲一大堆，
或者祷告的时候好像是在开玩笑，
好似祷告嘅时候都系开紧玩笑。
那神怎么可能听呢？
神你话会唔会听啊？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需要像保罗一样，
我哋要好似保罗咁样。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的神来祈求。
我哋要知道我哋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嚟祈求，
而且也需要迫切的、紧迫的跪下来祈祷，
好迫切、好迫切嘅去跪落嚟去祈祷。
这是保罗作为祷告的楷模，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去祷告的楷模，我们要学习的。
特别是当我们碰到各种各样的患难、紧迫、各种的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尤其是特别遇到很多的困难、迫切困难的时候，
就如同保罗这边面临他所爱的以弗所的圣徒，他们可能会丧胆的时候，
好似喺以弗所书呢度嘅信徒遇到咁嘅情况嘅时候，佢哋会丧胆嘅时候，
我们更需要如同保罗这样子来祷告。
我哋更加需要好似保罗咁样去祷告，
心里知道我们是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祷告，
心里系知道向住呢个万有之源、万有之父嚟。
在态度上面，我们也非常迫切的屈膝祷告。
喺态度上面，我哋都要好迫切嘅去跪低嚟去祷告。
这是作为祷告的楷模保罗，我们可以学习的。
呢就系祷告嘅楷模。保罗这个我们去学习。
那么保罗到底为以弗所的这些外邦信徒祷告一些什么内容呢？
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的信徒去祷告是什么呢？
十六节到十九节就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
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是讲祷告的内容。
但是对于十六节到十九节我们要特别小心，
在十六节到十九节之中，我们要很小心。
这一段的祷告内容，他的祷告的条理要点到底是什么，很不容易抓住。
在这里的祷告内容的条理要点是怎样的呢？我们很难去找住。
如果你看中文版本，
如果你看中文的版本，
然后跟英文版本对照，
跟这个英文版本去对照，
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中文逗号的地方，英文来个句号，
中文那个是逗号的时候，英文来个句号，
反过来中文句号的时候，英文来个逗号，
反过来的时候，英文是逗号，中文的句号。
也就是说你光看中文或者光看英文，甚至把中文和英文放起来放在一起看，都不容易抓住这个祷告的条理要点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将中文去看，或者英文去看，或者中英文一起去看，你那个条理的要点是怎样都不知道。
那么这十六到十九节保罗到底有哪几个祷告的要点呢？
那十六节到十九节他祷告有什么要点呢？
你如果去看不同的参考书，
你去看不同的参考书，
有人说三点，
有人说三点，
有人说四点、五点、六点，
有些还说四点、五点、六点，
最多的有人说是七点，
有最多说到七点。
那么这里的祷告的条理和它的要点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里讲的条理和要点是什么呢？
原来从十四节到十九节的原文当中就没有祷告这两个字。
原来在十四节到十九节根本就没有祷告那个字在这里。
虽然我们的中文英文里面都有谈到求祷告等等，
虽然中文英文都有说求啊、祷告等等，
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在父面前屈膝，
我在父神面前去屈膝，
以至于你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以至于你们可以是怎样怎样怎样。
那从语言上面我们都可以知道，
在语言上面我们去知道，
我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以至于我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可以这意思就是我在父面前祷告，求他让我有平安有喜乐。
所以就好像说去到父神面前去祈求的时候有平安喜乐、就是、
所以原文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以至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后面的以至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祷告的内容。
所以他说在父神面前去屈膝祈祷的时候就是怎样怎样，后面就是这样的内容。
原文里面有三个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这三个以至于怎么样就是三个要点。
所以在这里面有讲以至到怎么样，以至到怎么样，以至到怎么样，有三个内容。
那到底是哪三个以至于怎么样呢？
那怎样三个的以至于怎么样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个以至于怎么样是十六节到十七节的前半部分，
我们去看到是十六节和十七节前面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第一个以至于怎么样，
这个就是第一次过的怎么样，求他按着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
啊、不读到十七节的前半部分，
前部分
读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哦、就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
中文这里是一个逗号，
中文就是逗号了。
英文比较好，英文那里是一个句号，
英文就好一点，它一个句号。
也就是十六节到十七节的前半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容、
哦、就是在十六节和十七节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个内容。
这是保罗为以弗所的外邦信徒求得到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就是保罗向以弗所书的信徒求这个力量去得到刚强起来。
那么怎么可以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
怎样能够令到他们心里面力量刚强起来？
他说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他是 说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丰盛的荣耀的原来的意思是荣耀的丰盛，
丰盛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荣耀的丰盛，
是表示神有非常丰盛，
表示神是用非常的丰盛，
所以可以他赐给你们心里有力量，可以让你们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他赐你心里面有力量，力量刚强起来。
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
我们还要注意的，
这里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是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其实原文根本就没有心里这两个字，
原文里面没有心里，心里面这个意思。
原文的意思是说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人就是人，怎么还有里面的人外面的人？
人就是人，为什么又有里面的人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是指的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身体，
外面的人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神的人，
里面的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里面的人是看不到摸不到，
是指一个人的属灵方面的内容，
这个是指属灵方面的内容，
包括一个人的意志情感等等，
包括人的意志情感等等。
保罗这里知道以弗所的外邦信徒可能会因为他被囚而上胆而害怕，
保罗知道在这里以弗所的信徒因为知道他被困困在监牢会害怕，
所以他求神可以让以弗所的外邦信徒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所以他求神在以弗所书以弗所的信徒在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有人觉得这里保罗很奇怪，
有人觉得保罗在这里很奇怪。
通常当我们因为一些逼迫一些外在的环境而害怕担忧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逼迫 外面的环境来到的时候，
我们祷告肯定是说求神让这个环境可以变得好一点，让这个逼迫可以变得缓解一些，
我们会求神、这个外在的环境是变得好一点，逼迫没了。
但是保罗这个祷告很奇怪，他没有这样去祷告，
但保罗的祈祷很奇怪，没在这里这样祈祷，
他没有为着外在的这个逼迫这个环境来祷告，
他没有为到外在的环境逼迫你去祷告，
他只是求神让这些以弗所的外邦信徒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他就是求神为到以弗所外邦的信徒去刚里面刚强起来。
可见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子的环境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什么的环境的时候，
外在的环境是一方面的因素，
外在的环境是一方面的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
那当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这十七节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所以里面的力量刚强起上来就是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保罗意思是这样，
这是一些外邦的信徒，当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
这些是外邦的信徒，当然是接受了耶稣基督，
是跟耶稣基督有一定的关系的，
他是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
但是当外在的逼迫来临的时候，
但是当外面的逼迫是来到的时候，
可能会失去一些信心，
可能会失去信心，
可能会动摇，
可能会动摇，
可能会心里害怕，
可能会心里面害怕，
那保罗是求神让他们心里面可以有力量不会害怕，
所以保罗是求神让他们心里面力量有力量不要害怕，
以至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也会很坚固不会动摇，
所以就会在基督那里的信心有坚固不会动摇，
也跟他有很好的关系，
有很好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住在你们心里就是跟你们有密切的内在的关系，
所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面就意思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保罗在这边为以弗所的圣徒的第一个祷告要点就是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得到心理的力量，
所以这里第一个保罗向为他们求就是求到心里面有个力量，
大家觉得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心里面有力量可以刚强起来重不重要，
当我们知道外面环境心里面有力量去刚强起上来的时候重不重要呢，
大家可能看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同样是面对相同的环境相同的遭遇，
同样的遭遇到相同的环境遭遇到相同的境遇，
一个人可能会非常的担惊受怕，
会很担惊受怕，
但是另一个人却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的，
另外一个人就好像若无其事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原因就在于心理的力量不一样，
原因就是因为心里面力量的不同，
所以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
我们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各种患难的时候，
面对各种患难的时候，
我们来神的面前所需要祈求的不只是让他帮助我们环境外在有变化，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祈祷帮助，不是外面环境的变化，
重要的是求神让我们有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去面对，
重要的就是我求神给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去面对，
但是我们常常来神的面前为自己为别人祈求的都是一些外在环境的改变，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去祈祷的时候都是为人为自己在外面的环境的，
常常都是为着那个看得见的外在的东西来有很多的祷告祈求，
成日都是为到外面看得到的东西去来祈祷，
很少为着内在的心理的力量来祈求，
很少是为到里面心里的力量去祈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所以我哋点解生活越嚟越好？
我们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条件越来越好，
外在嘅环境系越嚟越好，
但是我们的心里却越来越没有力量。
但系我哋心里面系越嚟越冇力量。
条件越好，心里越没有力量。
条件系越好，心里面越冇力量。
越觉得整天没有力量来面对一些的小事情，
越冇力量去面对每日嘅条件。
所以弟兄姐妹，
小事情。弟兄姊妹，
当我们面对有各种的挑战患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很多各种的挑战患难的时候，
当我们身边的肢体面对有各种的患难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肢体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来神的面前祷告，不要忘了为着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来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记得是要不要忘记心里面力量去祷告。
我们真是求神要怜悯我们，
真的要求神去怜悯我们。
我们常常不看重心里面的力量，
我们经常都没看重心里面的力量。
很多的时候，
好多时候，
当我们面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遭遇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遭遇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继续坚持下来的，不是外在条件的改变，而是内在的力量。
我们坚持下来的不是外在的环境，是里面心灵的力量，
而是心里面的力量，
是心里面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我去了中国，有两个星期短宣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牧师去了中国有两个时。短时间，
其中有一个星期是在青藏高原平均4000米的海拔上面，
去到青藏高原4000米海拔咁高的地方，
在那里让我很受感动的是，那个山上常年住在那边的几位汉族的传道人都是80后90后，
令他感动的就是住在那里的传道人都是80、90年后的传道人。
80后就是80年代出生的，90后就是90年代出生的，
80就80年代啊，90年代出生的。
其中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90%都是藏民的那个环境当中，那个80后的传道人已经在那边9年了。
有一个传道人在80年代出生的，都去了89年那里了。
他20多岁就到那里传道，现在已经9年了，30多岁。
20多岁传道传了9年，30几岁。
他的妻子和他2岁的儿子因为身体的原因吃不消那个高原，受不了那个高原的反应，所以回到了山下。
哦，因为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因为高山那个的情况受不住，就落回山下。
所以他一个人继续坚持在那里传福音，
他一个人坚持在那里传福音。
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计划或者有没有想法要离开这里，
就问他，你有没有想法你要离开这里啊？
因为那里90%都是藏民，
因为那里90%都是藏民，
有高原反应，
有高原反应，
他常年都背着有止痛药头痛，他高原反应有头痛他就吃止痛药，
所以很多时候都有些止痛药，有头痛反应，什么就要吃止痛药。
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计划，有什么想法离开这里？
你有没有计划啊？怎么去离开这里啊？
他说有两种情况我会离开这里。
只有两个情况我会离开这里。
我就问哪两种？
哪两种呢？
我心里在想，哎呦，你还有离开的计划。
哦，我去想一下，怎么还有离开的计划呢？
他说第一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
受到政治迫害，我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传福音了，那我只能离开。
如果受到这个政治迫害，我没办法在这里传福音，我就会走。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传福音有可能会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
我们都知道去中国传福音很多是政治的因素。
哦，我说那当然了，如果政治迫害要赶你走，那你没有办法。
嗯啊，牧师就说当然了，你有政治迫害赶你走都没办法。
我说那第二种是什么情况？
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
他说第二种情况就是我的身体根本就吃不消，如果继续待下去就会死，那只有离开。
第二个就是我身体可能根本顶不住了，顶不住都会死的，那我唯有走了。
所以他的意思虽然谈到有两种情况，
虽然他意思谈到有两个情况，
但他的意思是我根本就不会要离开。
其实他意思就是我根本就不会离开。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愿意待在这里，
我就问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你还要在这里啊？
他就跟我说当刚开始去的时候那个环境不适应，
他说我当时来的时候环境我都不适应，
过了一年多那里又有地震，
一年之后又地震。
他说我经过那样的环境过来，如今还有其他的传道人，如今还有很多有一些已经信主的牧民，我怎么可能离开？
现在有很多传道人又来，有很多牧民，有牧民族都还在，我怎样离开呢？
他说我每天我都很有力量，每天都很兴奋，
我每天都很有力量，很兴奋的。
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
外面的环境没改变，
但是因为有心里面的力量，
但是因为有心里面的力量，
所以他可以一直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这个就一直坚持下去。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在工作之中，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有麻烦，有挑战，有难处是不可避免的。
有麻烦，有挑战，有难处是无可避免。
虽然我们可以来神的面前祈求这些的麻烦越来越少，
虽然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祈求这些麻烦越来越少，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求神给我们有心理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求神给我们里面有心里的力量刚强起上来。
这是保罗为这些因为他受患难而上胆的以弗所外邦信徒祷告的第一个要点。
这个就是保罗为到以弗所信徒，他因为他坐监他害怕的时候的第一个祷告，
求得到心理的力量，
求得到这个心里面的力量。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点，
我们去看第二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从第十七节的后半部分到十九节的前半部分。
我们从第十七节的后半部分去到第十九节的前半部分，
是哪一部分内容呢？
是哪一段的内容呢？
是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
这里十七节的后半部分，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的更准确的翻译是叫你们在爱心上有根有基的你们。
这里最正确的翻译就是叫你们在爱心里面的、
叫在爱心上面有根有基的你们，
爱心里面有根有基的你们。
这里是说你们什么样的你们呢？在爱心上有根有基的你们。
这里讲的你们是怎样呢？就是爱心里面有根有基的你们。
所以十七节的后半部分连到十九节的前半部分的意思就是叫你们这些在爱心上有根有基的人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这里就是讲到你们爱心的有根有基之、有根有基的时候可以能够和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
所以这里的祷告的重点是让以弗所的这些的外邦信徒可以明白基督的爱。
这里祷告的内容就是让我们以弗所的外邦信徒知道明白基督的爱。
那么你们是什么样的你们呢？是在爱心上有根有基的。
你们是怎样？就是爱心上面有根有基。
那意思是你们是有一些爱心的，你们这个爱心不是凭空的，是有根基的，那当然是来自于神的。
你们的爱心不是凭空的有的， 是有根有基，是来自神的。
那盼望你们这些人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无可测度的。
所以盼望你们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无可测度。
所以这里重点是求神帮助以弗所的圣徒可以明白基督的爱。
这个重心点就是要求以弗所的信徒是明白基督的爱。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保罗是为这些因为他受患难而上胆的圣徒来祷告，为什么这个祷告里面要谈到明白基督的爱？
很奇怪，保罗是为到以弗所这些信徒是因为他坐监他害怕他祈祷的时候，为什么突然会说要明白基督的爱呢？
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
我们要特别注意，
保罗是求神帮助他们可以明白基督的爱，不是为他们求爱心。大家要注意哈，
大家要注意，当他说要求那些以弗所的信徒去明白基督的爱神，不是为他们去求爱心。
那么为他们求明白基督的爱，跟他们处在那个患难而上胆的这个环境有什么关联呢？
他为了求明白基督的爱，跟他们说在个患难之中是有什么关联的呢？
原来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其实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我们圣经都讲到神就是爱。
如果我们对神的爱、对基督的爱不理解，或者说对他的、神的爱、基督的爱了解不全面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全面深刻的了解神。
当我们去在神的爱那里去不明白全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神的爱的全面。
只有当你明白神的爱、基督的爱，
当我们明白神的爱、基督的爱，
你对神对基督才是有真正的爱，
所以你才会对神对基督的爱有真正的爱。
你的生命才可能是坚固的，是有根有基的。
你的生命才会坚固有根有基。
你的生命是坚固的有根有基的，是爱神爱基督的。
你有根有基坚固的就是爱神爱基督。
那么你在这些患难的时候，你才可能站立的稳，才不会上当。
你是会在这些患难的时候站立得稳，不会害怕。
所以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求明白基督的爱，是跟他前面说叫他们不要丧胆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求他们明白基督的爱，是在那里他说丧胆是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明白基督的爱，
所以明白基督的爱，
经历神的爱，
经历神的爱，
可以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可以让我们去对神有更加深的认识，
也可以让我们有惧怕、有患难、有丧胆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固，可以站立得稳。
当我们有患难来到，去惊、去胜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稳。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需要来反省。
我们要反省，
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基督的爱？
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基督的爱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是不是真的去经历到神的爱呢？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侍奉极其重要。
这个情况对我们的侍奉、生命很极其的重要的。
我们可以听，可能听到、看到过很多关于神的爱、关于基督的爱的讲论。
我们会知道很多神的爱、基督的爱的讲论。
那个是头脑当中的知识。
这个是头脑上面的知识。
但是心里面是不是真明白基督的爱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我们心里面真的明白基督的爱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经历过基督的爱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经历过神的爱、基督的爱是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都需要来为自己、为我们的肢体、为着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来祷告。
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为肢体去明白基督的爱来去祷告。
我们想想我们的祷告，
我们去想想我们的祷告，
我们有没有说求神帮助我、帮助他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
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说、求我、求其他的人去明白基督的爱，这样求呢？
盼望我们以后可以有这方面的祷告，
盼望我们在将来会是这样的祷告。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重要的。
有一个医生，
有一个医生，
他受神的呼召感动，去了一个 很偏远的地方做宣教士。
他受到神的呼召感动，去到很偏僻的地方去做宣教士，
在那里服侍那些生病的、身上长疮流脓的那一些的人，
为那里的生病、身皮肤、身疮流脓的人去侍奉他们。
那当然是整天所做的工作都是很脏很臭的，
所以每日的工作都是很污糟很臭的。
那有一天他 同样是医生的一个朋友来探访这个宣教士，
有一天同一个他也都是做医生的宣教士来探访他，
同样是做医生的他的一个朋友来探望这个宣教士、
同样做医生的朋友去探这个宣教士。
那当这个同样是做医生的朋友来探望他，发现他整天所面临的都是很脏很臭的这些工作的时候，
当他这个朋友医生去看到哇，整日都做埋啲又臭又污糟的工作的时候，
那个朋友就跟这位宣教士的医生说，
咁佢就同呢个宣教士的医生讲咯，
这么脏这么臭，就是给我100万我也不做。
咁臭咁污糟，你俾100万我都唔做啊！
那个宣教士就跟他那个朋友说，
我宣教士就同佢朋友讲啦，
你说的对，
你讲得系啱噶，
给你100万你不做，
俾你100万你唔做，
给我年薪100万我也不做。
给我年薪100万我都不会做。
那么他那个朋友就跟他说，
他朋友就跟他说了，
那既然给你年薪100万都不做，为什么你还在这做？
给你100万你不做，为什么你还要做啊？
那个宣教士就告诉他的朋友，
宣教士就告诉他朋友，
我在这里做不是因为他们有给我薪水，
我在这里做不是因为他们给钱我，
他们给我一分薪水都没有，
斗零都没给我，
我还要倒贴钱，
我还要来支钱呢。
我至于这么做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
我来这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
大家都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基督的爱激励我。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是说基督的爱激励我。
这个宣教士之所以可以那样做，是因为他明白基督的爱，经历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爱所激励。
这个宣教士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明白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他，所以他来到这里。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些的侍奉，
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
我们心里面有怨气，
我们有怨气，
我们心里面有怨气，我们就耍手不干。
我们一有怨气嬲的时候就不做了，
因为受不了那个气，
因为受不到这个气。
为什么受不了那个气？
为什么会受不到这个气呢？
因为你来侍奉的时候可能想人家给你好气，
因为你这里侍奉的时候希望人家给你好气，
是盼望人家可以跟你说一些好听的话，
希望人家讲得好的说话，
然后你很开心，
你会很开心，
那么继续侍奉，
就继续侍奉。
但是现在你受了一点气，
但现在你真的受了一些冤屈，
不是你所期望的，
不是你所希望的，
所以就撒手不干，
所以就不做了。
我们侍奉神，
我们侍奉神，
我们帮助人，
我们帮助人，
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盼望在你今天以后的祷告当中，
希望你在今天以后的祷告之中，
我们都为自己也为教会的肢体明白基督的爱来祷告。
我们要为自己为肢体去之中，为到明白基督的爱去祷告。
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
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
我们经历神经历基督的爱，
经历神经历基督的爱，
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成熟，
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成熟，
我们才会真是爱神爱基督爱人的，
我们就会真正的爱神爱基督爱人。
当患难的时候，
当患难来的时候，
当有各种的委屈的时候，
当有很多的不平公平的时候，
才不会上胆，
就不会上胆，
才站立得稳，
可以站立得稳。
对，这是保罗第二个的祷告要点，
这个就是保罗第二个祷告要点，
求能明白基督的爱，
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来看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十九节的后半句，
第三点就是第十九节的后半段，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这是保罗的第三个祷告要点，
这个就是保罗第三个祷告要点。
那当然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什么叫做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弟兄姐妹就会问了，为什么会便叫神一切的充满充满了 你们呢？
我在这边特别提醒弟兄姐妹，
这里我特别 提醒你们，
这一句祷告词非常重要，
这一句的祷告词是非常的重要。
有人说保罗所有为别人的祷告当中最顶级最高峰的祷告就是这一句话，
在保罗为到所有人去祷告的时候，最顶峰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的祷告，
他的祷告就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祷告就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
那么这个祷告词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
也有人说这一句祷告词是以弗所书当中两处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
有人说在这句之中是以弗所书最难去明白的意思。
另外一处的经文跟这一处的经文很相似，
另一节的经文在这里很相似，
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就是第一章最后一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都是充满充满的，
充满充满的。
那么这里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咁保罗喺度为以弗所嘅信徒去祷告，话便叫神一切所充满嘅充满你哋，系咩意思？
既然这一节的祷告词是保罗最顶级最高峰的祷告，我们就一定要把他的意思给他抓明白。
既然呢度系保罗最顶峰最 top 最重要嘅祷告嘅时候，我哋要明白佢。
想要明白这一节经文，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那个经文，大家不用翻，我念给大家听。
我们要明白的时候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
那里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跟这里的神一切所充满的是同一个意思。
神一切所充满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同这里所神
一切所
照一切充满的是同一个意思。
原文是同样的字，
原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哥罗西书那里的意思，就可以明白这里的意思。
如果我们明白哥罗西书这里的意思，就明白这里的意思。
哥罗西书那边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那个意思是神他的那个属性当中的丰盛丰满充满着居住在基督里面。
这就是说神里面的丰盛丰满都是居住在基督里面，
就是神的他那个属性是很丰富很丰盛很丰满的属性居住在基督里面。
神这里的属性丰满丰盛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
也就是说透过基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属性当中的那些丰盛丰满的丰富的属性。
所以透过这里就是知道基督之中神那里丰盛丰满就是这个意思。
那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刚才的以弗所书第 第十九节，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这里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指神的那些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
呢度嘅一切充满嘅就系神嗰个属性嘅丰盛、丰满啊，丰盛嘅意思。
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
丰盛、丰富、丰满
的属性
嘅属性嘅意思。
所以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意思就是便叫神的那些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充满了你们，
就叫神里面的丰盛、丰满
的属性
属性来
充满了你们
你们。
那么神的那些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充满了你们又是什么意思？
那神里面所讲的丰盛、丰满、充满你是什么意思呢？
充满了你们就是在你们的身上可以看得出这一些属性，
所以充满的意思就在你身上可以看得见充满的意思。
所以这一节经文的祷告词的意思就是，
这句祷告的经文的意思就是，
求神帮助你们，让你们的身上可以显出神的那些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
就是求神在你里面的丰盛、丰满、丰盛、丰富可以的意思。
大家觉得我们的身上可以显出神丰盛、丰富、丰满的那个属性，好不好？
如果我们有神入面丰盛、丰富、丰满，系好唔好？
美不美？
丰
美不美？
美唔美啊？讲靓唔靓？
如果神看到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出他的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神喜不喜悦？
如果我们在我身上看丰盛、丰富、丰满，好不好？
神喜不喜悦？
神喜美悦呢？
如果谁可以看到我们身上有他的丰盛、丰富、丰满，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属性，神高不高兴？
如果神充满我们里面的丰盛、丰富、丰满，人家都看到我们的丰盛、丰富、丰满，神高不高兴？
翻译很不容易，
翻译真的很难。
不是因为他翻译不好，
不是翻译真系冇，
而是因为这一句话确实不好解释。
因为呢句说话真系唔咁容易解释。
我再解释一遍，
再解释一遍。
这句话的意思是，
呢一句话嘅意思就系，
让神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可以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
让神嗰个丰盛、丰富、丰满喺我哋身上显露出嚟。
非常好啊，
感谢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节的祷告词有人说是保罗所有为别人祷告当中最高峰最顶级的祷告。
所以这一节就是为什么人说保罗在这里祷告之中是最厉害的一节的祷告，
最顶级的祷告，
最顶级的了。
因为很显然，
因为 很明显，
当我们的身上可以体现出神的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神很喜悦。
当我们里面神嗰个属性嘅丰盛、丰富、丰满，能够体现出嚟嘅时候，
神很喜悦，
神好开心。
别人透过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好的见证，被吸引。
人哋亦都系睇到我哋呢个美好嘅见证，系吸引到佢。
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三个重要祷告，就是求被神的丰富充满。
呢个就系保罗第三个嘅祷告之中，系求被神嘅丰富去充满。
那么大家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体现出神的那个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
我们有没有体现到神丰盛、丰富、丰满的属性？
那当然有人说这个属性到底是指什么？
人家会问这个属性是什么啊？
当然是指神的圣洁、慈爱、怜悯、忍耐等等这些的属性。
当然是神的属性，慈爱、忍耐他的属性。
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得出神的慈爱、怜悯、忍耐的属性吗？
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慈爱、怜悯、忍耐的属性呢？
如果没有，我们都要为自己、为别人好好来求被神的丰富所充满。
如果人家看不到我们有这些属性的时候，就求神去怜悯我们，可以被神的丰富去充满。
我再讲一个在青藏高原上面看到的见证，
再讲一个青藏高原的见证。
前面讲到那位八零后的传道人，
讲到八零年代这个传道人，
三十多岁，现在
现在三十几岁了，
去的时候二十多岁，
去的时候二十几岁，
当地的人都叫他他哥，
当地的人叫做他哥，
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叫他，
他的名字里面有个他，
所以大家都喊他他哥，
头啊， 涛哥，
就是那个海浪波涛的那个涛，涛哥、
啊。海浪滔滔个涛啊！
因为他有些时候不方便告诉人家全名，
因为他不方便整个名讲出来。
他去到那边二十多岁就开始带那些八九岁的那些小学生做大哥哥来照顾他们生活。
去二十几岁去嗰度带嗰啲八九岁嗰啲，好似佢做哥哥。
因为当地的那些很多的牧民，他们离开上学的地方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根本不可能送小孩来上学，所以需要有人来领养他们。
因为嗰度啲藏民离开五十公里或者好远嘅情况，冇可能送佢嚟，所以要有人去领养佢哋。
所以有一些小孩从小学的时候就跟涛哥住在一起，涛哥就照顾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传福音。
很多小孩子很小的时候都跟着涛哥 去传这个福音了。
当年的小学生九年过后如今都成了比他还高了。
当年九岁的时候现在长得比他还高。
大家都知道那里的藏民，他们的藏传佛教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根深蒂固的。
藏民在那里的藏族的佛教是比他根深蒂固的。
我去了那些藏民的家里面，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房间，里面都挂着达赖喇嘛。
我去到那里看到他们很多的房间里面都有看到个达赖喇嘛。
但是经过九年之后，
经过九年的时候，
这一些的小孩现在成长了，
这些小孩长大了，
他们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藏传佛教开始动摇了，开始在慢慢的徘徊到基督教这里来了。
他们对于这个达赖喇嘛这个藏教的时候，他开始动摇，开始偏移在基督教里。
虽然还没有完全信耶稣，
虽然是没有完全的信耶稣，
但是愿意来相信了。
但他们可以愿意相信。
涛哥告诉我，
涛哥就说了，
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的。
那看到有这样子的果效，
看到这样的果效，
我就问当中的一个年轻人，
我就问当中一个年轻人，
我说你现在到底是要继续信藏传佛教，还是要信基督？
你是继续信这个藏族的佛教，还是去信基督？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这样讲，
他说涛哥信什么我就信什么，
如果涛哥你信什么我就信什么。
听起来好像是黑社会性质的一句话，
听起来好像黑社会一句说话。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因为他哥这九年来对他的帮助，他哥身上所显出来的慈爱怜悯，
涛哥对他这么多年的帮助的慈爱都显露出来，
让他不得不说他哥的信仰我不能拒绝。
所以他不能够说涛哥的信仰我不能够不去，
所以他才会说他哥信什么我就信什么。
所以他才会说涛哥信什么我就跟他信那些。
这一些的年轻人当年 小学生很小，
当然那些开头就很小了，
九年过后，
九年之后
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
有些时候在外面大家都知道藏民很多是很彪悍的，
你大家都知道藏民 很大只的，
有时候在外面会跟人家打架，
会跟人家打交。
跟人家打架的时候，
打交的时候呢，
那一些看见的人，
那些人看见了，
通常在报警之前，
报警的时候呢，
就打电话给涛哥，
当然打电话给涛哥。
涛哥一走去，
涛哥一去到，
他们什么都不敢动，
个个都不敢动。
涛哥说回家，
涛哥说回家，
他们就回家，
他们就回家了。
这就是美好的见证，
这个就是美好的见证。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为以弗所的圣徒如此的祷告，
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为以弗所的圣徒去祷告。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是叫神充满的充满你们，
意思就是在你们的身上可以显出神丰盛丰富丰满等等等等的属性，
就表示在神里面的丰盛丰富丰满充满在你们里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反省，
让我们反省
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神这样的属性的体现，
我们有没有神里面这样的属性呢？
保罗在这一段祷告，
保罗在这里的祷告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他知道向谁祷告，
他知道向谁去祷告，
是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来祷告，
是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来祷
告，并且要迫切的屈膝祷告，
是很迫切的去跪在那里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没有比较，没有多，没有为他们的外在环境外在条件来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没有为到他们外在环境外在 的事情来祷告，
他是求神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他是求神让他们心里面的力量是充满起来，
他是求神让他们可以明白基督的爱，
去求神明白基督的爱，
他是求神让他们可以身上可以体现出神的属性，
求神在他们身上看到神的属性。
这是保罗作为祷告的楷模，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祷告的楷模，我们去学习。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不住的祷告，
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是不住的祷告。
我们除了要不住的来祷告之外，
我们不住祷告的不断地祷告之外，
我们也需要我们是向万有之源万有之父来祷告。
我们都要知道向着万有之源万有之父来祷告，
并且我们祷告尤其是为着很多有患难的肢体，我们要迫切地屈膝祷告。
我们祷告也都知道是要为着很多有患难的人很迫切地去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除了为了那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东西来祷告之外，
我们虽然是向着外在环境看到的祷告之外，
不要忘了为着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来祷告，
也都不要忘记我们心里面力量刚强起来而祷告，
也不要忘了为着明白基督的爱来祷告，
也都不要忘记为了明白基督的爱来祷告。
我们也更需要为着我们的身上可以体现出神的丰满丰盛的属性来祷告。
我们都要体验到我们在里面神的丰盛丰富丰满来祷告，
因为心里的力量，
因为心里面的力量，
明白基督的爱，
明白基督的爱，
体现出神的属性，
实现到神的属性，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是我们生命之中很重要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光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不单止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给我们有你的话，
你也都给我们
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感谢你当年你感动保罗如此的来祷告，并且写下这一段祷告的内容。
我们感谢你是当年感动保罗写这一段的祷告，让我们
好让我们今天有保罗做我们祷告的楷模，
好让我们有保罗去祷告这个楷模，
让我们知道该向我们的万有之源万有之父的神祷告，
让我们知道可以向着万有之源万有之父来去祷告。
我们也需要屈膝迫切的祷告，
我们都需要很急切的去，
我们需要求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求生命之中重要的东西，
我们为着求心里的力量来祷告，
求心里面的力量去祷告。
我们也来求明白基督的爱，
也都要求明白基督的爱。
我们也来求我们的身上可以体现出神的丰盛的属性，
我们都要在我们身上去体验到神丰盛的属性。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
们，教导我们懂得如何祷告，
教导我们去怎样懂得去祷告。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求。
阿门。
阿门。